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法国化妆品公司兰蔻的香港分公司在最近宣布取消知名艺人何韵诗的一场小型音乐会，结果引发了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弹，还有国际的关注。有分析表示，兰蔻在公布了这场演出之后呢，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媒体指责兰蔻启用了支持港独、藏独的艺人，结果不少中国网民到兰蔻的微博指责该公司邀请分裂中国的艺人来代言。何韵诗他曾经积极地参与香港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并且在不久前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会面。中共的红色政治是否正在攻陷商业的自由城池？那么面对金钱的沉重，自由的理想是否正在弯下尊贵的双膝？我们为您邀请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他是通过电话从香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呢，是在美国的新泽西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先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稍后的讨论。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1，400120055151。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何韵诗来谈谈他这几天的观察和感触。何韵诗您好。
你好，
是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跟我们谈谈过去几天来有关于兰蔻事件所引发的这个巨大的反应，看来现在还在持续的扩散，你对于这样的发展你感到意外吗？
我想现在就有很多人在不太清楚这个状况之下去对这个事件去做出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就是对于这件事跟大家讲明一点那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
好，
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我跟香港的 Lancome 而不是大陆中国大陆的 Lancome 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本来是在6月19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然后后来就是有《环球时报》那个微博那边，他们知道了这个合作之后，就发出了一个微博，然后去煽动了一些网民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这个回响之后，就这个首先发出声明的其实是 Lancome 的中国的部门，然后后来香港的部门，以我所知是他们受到一些压力，然后他们在香港的 Facebook 上面发出一个声明。那当初他们用上了像何韵诗不是我们的代言人，对此引起公众的误会，我们深感抱歉，这类型的字眼，对于我们就是不只是我是对香港人来看起来是觉得极为不尊重的。而且这一段话其实在我发出声明之前，其实已经是引起了一些香港网民的非常强烈的回响。那后来再加上他们就是用一个安全因素的原因去取消整个项目，那这个就更加是对于香港人的一个就是很莫名的一个指控，然后才会让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老实说，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香港人是对于这种自我审查的事件已经不是很陌生，但我对这一种打压。就这一次，因为这个不只是在香港或在大陆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一个国际的一个法国的品牌。那所以就是说，当一个国际的品牌也会向这种压力去屈服，那我是蛮惊讶，而且我是认为这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更加也不是关乎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是何韵诗，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也事关到很多的香港民众，甚至香港艺人的发展。那么从你的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有一些外国的市场分析师认为，看来香港市场还有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啊，都是一个雷区。那么艺人在这里的发展都要格外的小心，外国公司在启用代言人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的政治正确。你的看法如何？你认为这对于未来香港艺人的发展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其实香港从 多年来已经受的这种无形的自我审查，还有一种白色恐怖的打压。那就是从雨伞运动，或是到比较近期的一个铜锣湾书店的老板那个李波的事件，其实这种荒谬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那政府那种不了了之的态度，也是让很多的香港人感到非常的生气。那所以就是说这一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说这一个跟 Lancome 的这个特别的事件，如果只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合作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的。那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雷区，到底是因为香港人，还是因为一种中国大陆的一个打压，还有他一直在向各个品牌去散发的一种讯息，一种警告的讯息的那个原因，到底是哪一个？我觉得如果比较清楚这一些事情的人，应该也会看得出来。那对于香港艺人，其实也已经很早之前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甚至我觉得不只是对娱乐圈，而是对整个香港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在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气氛，就是无论是品牌或是艺人或是个人，其实每个人都不太敢就是去乱讲话，或是我如果要去讲一句比较敏感的话，也会多小心或去多想一想才会去讲。那这个不是以前的香港，绝对不是这样子。那只是近年是越来越严重。
是何韵诗，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也看到了，昨天在香港有十多个政党还有社团呢，这个声援你，那么来发起了抵制兰蔻的这样的一个示威活动。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抵制和示威，能够改变外国公司在应对中国政府方面的作为和立场吗？还有你个人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其实首先这个抵制是从中国大陆那边先发起的。那香港这个自发的回应，其实是对于品牌它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个态度的一个回应。那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品牌也是备受打压的受害者，但我们是认为品牌也是会有一个社会的责任，不能只去顾及市场，然后用一些不尊重人的方法去处理掉，然后就觉得这样可以不了了之。品牌的我是认为，就是你要考量的是你去想要守住一个市场，还是想要保存自己品牌建立多年的形象。那我觉得这种示威或是这种行动，是香港人在没有办法自家去唯一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不满。那就是希望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品牌们知道，其实他们的行为或是他们的一些他们认为是上面商业的决定，也还是会消费者还有大众也是会看在眼里。也是不能接受
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兰蔻事件的当事人香港艺人何韵诗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你。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了。我们想把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我们在新泽西州的温云超先生。那么温先生，我们看到这整个兰蔻事件的这个变化，在这几天来有很多的发展，那么甚至现在这个抵制还有示威运动也有法国人来发起了，他们在网站上也发起了这个抵制的行动，在一个小时前，现在联署签名的也已经突破了21,000人了。跟我们来谈谈，到底您认为兰蔻公司在处理这次事件上的做法出错了吗？如果错了，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
我想这个事情，兰蔻一开始是判断错误了整个事情的形式，也就是说，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在6月4号当天挑出来，他们不过是想回避一个六四纪念这么个敏感的日子，他们希望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话题去引导大陆网民的舆论。所以兰蔻公司如果最恰当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沉默不语，可能这个事情就跟没发生似的。但是就像刚才何小姐所说的，兰蔻公司它本身用这种不尊重人的方式，不尊重一个基本价值的方式做出这种回应，然后引发了后面的无数的这种他们不想看到的效应。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公关的灾难，并且这一场公关的灾难现在看来还没有制止的迹象。当两方对立的情绪不断升温的时候， 兰蔻往哪个方面去倒，顺从中国网友中国网民的意见的话，我想他在香港和海外市场毫无疑问他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他如果现在又往海外或者香港网友的立场上偏的话，那他中国市场可能就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兰蔻公司本身事情的不恰当做法是让整个事情滚雪球般的不断的在发酵。
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正好它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香港的一部分青年的去中国化，厌恶中国，那么包括占领运动啊，就是何小姐说的这个雨伞运动和这个今年二月八号的这个旺角的这个骚乱，还有一系列这个事件啊。那么何玉士小姐肯定是属于这个就是支持这个占领，她是占领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那么所以呢，这个香港的很多这个青年人在兰蔻取消了何韵诗的这个代言人之后呢，肯定是支持何韵诗的。他们恐怕更多的想到的并不是对于兰蔻的这个行为本身的一个愤怒，而是折射了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啊，或者甚至也就包括了这个港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潮。那么我说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属于就是思潮这方面的，或者说就是这个香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当中这个紧张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更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品牌、这些西方公司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如何看这个中国这个市场。那么类似的事件其实呢是其实常常是发生的，一个包括像这个今年年初的一个周子瑜事件是吧，周子瑜事件后来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现在何韵诗这个事件也是一个，我估计未来也还会有。那么我是这样看的啊，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兰蔻的这个总公司的决策人，那么兰蔻在中国的市场大还是在香港的市场大，我想基本上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情况，面对这样情况而受到批评的西方公司太多了，比方说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是吧，他受到过多次的这个批评，说他为了他其实他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嘛，但是他多次访问中国啊，还在这个长安街上跑步等等。那么很多人就批评他为了想进入这个中国大陆啊，不惜向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低头等等。那么好像他们对这样的批评也已经无所谓，这好像是当前的一种常态。因为毕竟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当然在某些人眼里它也是一种筹码。
是何先生，我想对我想请教您，打断您的是啊，因为这起事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其实是主动挑起了，就是问了网友怎么来看待兰蔻公司启用何韵诗作为代言人，那么把所谓的港独藏独的帽子扣在了何韵诗的头上。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这起事件呢其实本来不会像这样的扩散，但是因为中国官媒在这样的一种发言之下呢，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应。您的看法？那么特别是很多这个所谓有些人说所谓的中国在政治上的这种政治正确强压在演艺人员的头上，这种做法公平吗？您的看法？
第一呢，这个环球时报呢，我想我不会用官媒去形容它，因为我们说所谓官媒指的是比方说就是中国那些正式的这个官媒，比方说人民日报，比方说新华社，这些是正式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是属于人民日报下面的一张小报，而且它是完全是这个自办发行的。那么它经常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有一些相当强硬的这个言论，但是有趣的是它本身就是所谓市场力量，就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这个几百万读者作为他的一个筹码。而且环球时报在中国的网络上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不是就是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哎，现在你们去这个话题你去炒作一下，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比方说这还不是中南海做出一个决策，哎，你们现在要这个何韵诗的问题你们要炒作一下啊，因为中国这个情况它确实是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香港的我们说这个艺人，包括这个电影人，包括音乐人多了，这些这里面，你说他们是在寻求大陆中国大陆发展的多，还是说为了追求这个民主，或者是为求为了这个独立的影响，我宁可不要这个市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风骨。那么这样的一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调查，这里面我想无所谓好和坏的问题。这也就是一个个人在利益面前他所做的一个选择，这个
好的
这方面我们看看一下。对，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好的，何先生，我们现在呢在电话线上有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热线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我是个人比较支持何小姐的。我觉得抵制兰蔻也不是明智之举，我还是很希望香港的青年能再一次举起黄伞，占领中环。我觉得大陆很多青年会支持香港青年这一举动的。至于抵制兰蔻，我还是不赞成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广东的黄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温云超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黄先生的这个说法，但是也有人提到，到底这一次在香港的这种抵制示威行动，能不能够对这些外国企业或外国公司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是不是这些公司真的在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为了商业的利益来低下头？您的看法？
我想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反例，就是谷歌公司。当时中国想胁迫谷歌公司接受中国的审查的时候，谷歌公司宁愿退出中国的市场。我们也看到谷歌公司现在的发展，没有中国市场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国际化妆品公司来讲，他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其实在萎缩的状态，并且即使中国买兰蔻产品的人相当一部分也是通过香港这个桥头堡这个地方转口港来购买这些国际的化妆品。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这个账要仔细算下去的话，也未必就是说明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让这些国际公司放弃他们本身应该坚守的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毫无疑问，如果兰蔻继续的配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特别是像环球时报所宣称的那样做出妥协的话，我想他们会失去更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他的公司或者是包括一些国际的互联网巨头也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过去30年的基本上实践一个状况来看，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这些国际公司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基本上很多现在都已经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延续温先生您的说法，稍后我想再请您继续评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幅漫画作品，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的作品啊。那么他在这个创作这幅作品呢，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把它放上荧幕上，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所谓的兰蔻北京公司这样的一个标志之下呢，写着英文 Forever Young 青春永驻，但是我们看到的代言人却是中国永不腐坏的毛泽东的遗像。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作品呢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这确确实实点明了现在很多的外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仅仅要注意这个中国民众的反应，也要注意中国的政治风向球是怎么转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股压力呢？
我想对于那个环球时报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需要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种情绪去包装他们的进行鸦片，为了就是即使像何先生刚才提到的为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市场，我想这一点是他们刻意的做法。这一点从不管从现在他们本身的市场需要和还是他们是不是受到中国当局的支持，这一点来看，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我们都可能需要有一个更清醒的姿态。特别是这次包括环球时报他们本身的社论当中提到的吃中国饭不能砸中国锅，这个是直接借用了习近平先生的吃共产党饭不能砸中国锅。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侠自己所谓的市场优势想逼国际互联网公司、国际化妆品公司或其他的这些艺人对中国进行做出屈服的姿态，这个基本上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病毒，那这个其实要大家更清醒的对待。
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何韵诗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有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的所谓去中国化，但是您认为这些年来香港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对立态度，对于兰蔻香港的做法是不是有可能更加激化这样的一种对立？
应该也不会更加激化吧，因为类似的事件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新的热点，但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会发生的。 香港确实是现在有越来越强烈的这种去中国化和这个要求独立，要求这个从中国独立出去这样的这个思潮，但主要是在青年人当中，因为毕竟香港有700多万人嘛，700多万人如果香港的人可以说是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都有，包括艺人，包括我们说这个无论是流行音乐的歌手啊，还是这个电影人，他们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很多人他们会支持这个雨伞运动，支持这个独立运动，但是也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为了要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这个立足，他们会就不会说这些支持港独的话等等，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会长期的这个存在。那么
我想
所以对请说。
是文件，您有意见要表达？是文件，请说。
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刚好香港社会关于六四纪念活动要不要和中国切割，或者进而言之，香港要不要中国切割的这个大情绪和大讨论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相当于《环球时报》给香港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最坏的示范，也就是说。呀，这个会让香港市民更加清醒地看到，如果香港不跟中国切割的话，随时就会被像《环球时报》或者是中国政府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程序、爱国主义的程序来绑架这些外国公司，进而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我想这个事件也就是《环球时报》搬起的石头又一次准确砸中了自己的脚。对，当他们想宣传的民族主义，其实从客观的结果来看，包括像周子怡这样的事件，都是指向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是，对于兰蔻香港封杀了何韵诗事件，是不是引发了所谓这个中国官方所谓的这个吃中国饭砸中国锅这样的一种争议啊？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历来这个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比如香港也好打压也好，他们这个他忘记了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形象，你树立一个让人家怕你，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他给自己就是说我打压这个什么这个铜锣湾书店呢，是在台湾那个这个比如说台湾这回民进党的获胜和这个现在香港的这个港独这种情况出现，我认为都跟中国共产党所谓这种强硬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有关系。你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形象？你对外人家现在都怕你，你要是说我让人家都怕你，他们这个政府这个底下这些官员们根本不懂得这种现代的文明是吗？他们是捍卫的是打这个党建立，打这个国家建立，就是捍卫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捍卫的一种理念。你比如说你们打的就是理念，这个夺取这种权利，但是你反过来把抛弃这种理念再捍卫这种权利，现在实际上他们就是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您张先生。我想请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来做一番回应，特别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在中国加强大外宣宣扬软实力的时刻，类似像这种打压封杀艺人的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引发更多的反弹吗？何先生，
北京好像不怎么在乎这种反弹，据我的观察，就是很多在外界很尖锐的批评或者是什么，如果你，我相信刚才那个天津那个先生的想法也是一种真实的这个想法，而且现在，但是中国人的想法大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方说也有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属于是最保守的，而不比方说这可能就跟中国这个处境是有关系的。再说呢，像这个何韵诗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跟大外宣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外宣本身肯定是失败的，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何韵诗事件跟大外宣又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环球时报它不是一个外宣的工具，它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但是它在外界却常常引起关注，引起的关注往往多于中国的这些外宣，这本身也是很有趣的。
嗯哼，那么魏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何韵诗的事件，国际舆论能够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想就是说，国际舆论关注这个事件，就是有点感同身受，因为中国在这种打压，就是像兰蔻公司这种模式，其实对互联网公司、对其他的国际媒体，都其实都已经是一种很通行的做法，并且也是让所有的国际媒体犹豫自己的 价值和自己的那个本身的企业的利益之间能不能得到一个平衡。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于国际大公司来讲，他们感受到压力或者是彷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就是说当你遵守中国这种只为了市场的金钱的利益而做出这种价值妥协的时候，你企业坚持或者说被更多的人接受的这个可能性又在哪里。所以这种平衡对于企业来说是也是一个困局。但是以我们在过往以观察一些跟中国公司合作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公司来讲，这种深度合作几乎都是以失败的告终。并且要看到中国政府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和中国当局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市场也是在不断的目前在下行的状态。我想这个是国际公司在考虑当前政策的时候需要重要考虑的一点。
是温先生，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就是这一次香港民众对于何韵诗事件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是不是能为我们分析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歧呢？
这次就是环球时报抹黑何韵诗是港独藏独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泛民起来声援和支持何韵诗，但是香港的本土力量本来就追求港独的这些人反而在这次当中沉默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者在他们看来何韵诗反而是不够支持港独，不够本土。但是这个我们也我想未来就是说也会看到，正是因为环球时报的这种的刻意的民族主义的操作，反而会进一步刺激的香港这种离心的倾向。香港的泛民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支持本土和港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还有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实时大家谈有关于第二个话题，香港兰蔻封杀何韵诗是否显示西方企业对中国集权弯下了腰身。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何亮亮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来点击留言板，您可以对我们即将要进行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脸书或者推特上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带您关注中国到底有没有因为南海问题而陷入国际孤立，以及王毅的失态，我们来盘点中国外长的软和硬。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